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在过去的心动一刻节目当中曾经负责星期二的小飞哥播客。
哎，星源你好，我很开心能够再跟你见面，好久都没有回到这个节目之中了。
超过两年了吧？
应该有两年多了。
可不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离开了小飞哥播客的这个节目之后呢，你都在忙些什么？
离开节目之后呢，其实我一直有半年的时间我都在写我的神学硕士的论文。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啊。我的导师好像催逼的债主一样，每两周都会跟我见一次面来帮助我完成论文。但是呢现在回想说是帮助，但那个时候当下的这个感觉啊，我想你懂的，星源一直在催着我。但也不错，就在他的帮助之下、指导之下，把我的论文答辩就都蛮顺利的完成了。
当时就是你写的神学硕士论文是要写多少字，还是说你要写好几篇？
总体来讲一篇了，大概有 A4 纸，差不多有110页左右
啊，
差不多有7万字，7万字。
要那么长，那么长都写同一个主题是吗？
对，同一段经文的它的前因后果，尽可能的找到所有的学者对它的解释，那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拿过来，看看我还可以讲什么。
光从这个篇幅上看，就不像是自己学过之后再去写东西，听起来就像是有一本书的篇幅了吧？差不多，就好像你在重新的去编辑这些课程。
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学校是美国那边的学校，它就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达到100页以上，拼命写呗。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怎么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觉得在凑字数，还是说会脑子里面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乱，没有条理？
好像是一路在摘抄笔记，你再回来看的时候啊，我写的都是什么呀？怎么能把它们变成一个有逻辑啊、有理据的论文呢？就很头痛，所以我总是不知道在自己在写什么。
大概的方向和主题是什么呢？能透露一下吗？
我的论文叫做《与以弗所教会同读以赛亚书》。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去寻找哪一些经文是以弗所书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我把这些经文呢都找出来，我就去看他为什么引用，他引用的是哪一段的以赛亚书的经文，他的措辞是不是一样，和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信息是一致的，就大概是这些内容了。
那听起来甚至有点文学考据还有跟考古相关的感觉。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论文大概就是写了半年多的时间。
对，我离开节目之后有半年的时间什么都没做，天天都在写论文，早上起来吃饭，吃完饭就开始写我的论文，每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就逼着自己去运动一下，换我的大脑，如果回来的早再写一会儿，差不多集中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一件事情。
我现在每每想起自己学业最繁忙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高考的那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跟星源一样，就做过类似的梦。你休息不好或者睡眠不好，晚上做了什么可怕的梦，经常就会回到自己高考的那段时间。你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
跟这个高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高考你扛过那段时间过去了，那我现在呢好像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硕士毕业之后继续去深耕神学的这个专业啊。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多有关于神学学习方面的问题啊。不过那我们还是先继续你在硕士毕业之后吧，你都是大概在忙哪些事情？
这个论文呢、它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我陷入到一个迷茫的时期。小飞哥那个时候还在山东，那论文接近尾声呢，我就有一段迷茫的时期，我到底该做什么？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节目， 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我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有一段迷茫的时期吧。
那最开始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习神学？
最开始是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呼召，我觉得有蛮清晰的想要做神学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就完成我的道学硕士之后，我就去进修神学硕士。要不然其实读一个道学硕士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有神学教育的这负担，所以呢，就继续来读神硕。
哇，所以已经是第二个硕士了。
对，
比如说你在学神学的时候，我知道说我学完之后要去做什么，或者是我后续的这些服事啊，或者是工作都已经安排或者想好了呢，还是之前并没有说这些清晰的答案，而是说我先学着，我觉得我以后大概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我读完道学硕士的时候回国，那段时间也有是一段迷茫的时期。那我读完了，我到底要做什么？是去教会里做传道人吗？该怎么办呢？那我回国之后呢，我就接到了有一个有幸的机会，就是心动一刻。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没什么可做的，而且又碰上疫情，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上帝开了一个路，那我来学习做着试试吧。就一直做了节目。所以当我这个论文写完了，我也离开了节目，我在山东的时候呢，就又陷入到了同样的一个迷茫时期。我是去教会里做传道人呢，还是我再等一等找一个神学院去做专职老师呢？就在这两个选择上有一个纠结的时间。
怪不得小飞哥播客那个时候就每次听节目的时候都感觉是一个学霸在做，其实这就跟小飞哥当时学习的这个课程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后面继续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一段时间快要完成了，很开心的是什么呢？我的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既有神学院又有这个教会的工作，我就觉得有神学院就很好啊，这是我的一个目标。那当时就没有想太多，就觉得那先参与进去做一做吧，就开始了一个在教会里我们可以说是叫做牧养的一个事工。在论文尾声答辩也快要完成的时候，
学业还有教会牧养的工作是在同时进行着，那时候会不会更忙，两边都要顾及？
对，它是有一段时间的交替，只不过教会呢因为知道我在准备答辩，
那不会
给
你
就
特别多活。
对对对对对，我只需要过去干嘛呢？开会就可以了。在教会的这段时间呢，我最开始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它有神学院和有教会嘛。但是当你一进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教会里面的工作会更多。那我当时好像是觉得已经毕业了嘛，那就开始来试一试吧，毕竟自己也是传道人，来试一试在牧会里面体验一下牧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现在来说回忆那段时间，我们悄悄的讲，星源开会特别多。
为什么总是开会呢？他是希望对你有一个培训，还是让你多了解教会的情况？
主要是在教会里面大家要在一起全职服事的传道和牧师呢聚到一起商量教会的探访的事工各种活动，在一起谈一谈彼此的属灵生命，所以呢这些的会议有很多。牧师呢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在一起去开动自己的脑筋，为教会很多的事工给出很多的新的想法。
那也不错啊，对，那个时候就大家都是集思广益。我听起来啊，你不断开会的这个过程像不像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可能开始呢招聘进去了，你虽然从事的是某一个岗位，会有一个轮岗的过程，就是你在这个部门待一段时间，那个部门待一段时间，让你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全貌，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对，它有一定的相似度，因为我加入的那个教会其实它是蛮大的，开展的事工很多，比如它有专门有一个社工社会工作者的一个机构，还有一个神学院，还有一个叫做宣教的拆船开会几个部门的，还有青年的服事。所以呢，我进来之后呢就让我尝试蛮多的事情，当然一方面也是有年轻的传道人加入，这些长辈们呢也很爱戴所以就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去参与。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这里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做哪方面的服事，都参与过什么工作？
主要多一点点的是青年人的牧养，青年团契，跟青年人在一起做一些活动啊，什么郊游啊，把整个的青年会的这一年的使命策划呀，服事的安排呀，还有一些聚餐呢，烧烤啊，把这些全部都策划起来。
对，那相当于你在服事的都是同龄人吧？
差不多就是80、90，有一些贴近00的。
那你觉得服事的这些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那个地区的其实他们对信仰是很认真的，他们都是也很愿意学习圣经，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我一直在读书，也没有知道现代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只不过他们有一个张力，觉得自己很忙，没有时间来到教会里面安心的去学一学圣经。虽然他们有这个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时间。
那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办法呀，或者是做点什么能够让这些青年人更加规律的，更多的就去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当中？
想过很多，但是呢实践起来的差距很大
啊，是可以想象啊。
因为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原本是晚上是可以来教会的，但是呢突然之间要加班。
对，想到，
然后再加上他们又有很多的是从外地啊来到那个地区的，那又会面对比如说各种压力，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以工作，或者是说我们用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话，就被生存优先考虑。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暂时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去听小飞哥的分享。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生恋，我要在这儿。